我们接着呢跟各位介绍这个大净智尊者，就是赖扎和罗这位尊者。那么他发心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那么在经典里面首先介绍这位尊者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在过去久远以前呢、啊、这个迦舍佛时代，迦舍佛入灭之后呢，在印度有位修维尼王。那么这个修维尼王的话呢，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那么在迦舍佛入灭之后呢，他就发心呢、啊、来盖了一个大的宝塔来供养迦舍佛的这个舍利子。那他在盖这个宝塔的时候呢，他这个王的最小的孩子啊，最小的王子啊，好叫赖扎拔檀呢、啊、这位王子，那么他也帮忙这个国王啊一同来盖这个迦舍佛的这个舍利塔，他也是出钱出力啊。那么这样子盖完之后呢，他很欢喜啊，他们父子都很欢喜。那么这位小王子他就发愿说啊，愿我生生世世啊，借着功德呢，趁此功德啊，能够生生世世都做沙门，亲近的这个沙门，跟这个迦舍佛一样，能够做亲近的沙门，能够出家学道。那么果然他的誓愿力啊，后来兑现了，所以呢，他后来生生世世啊，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都是在天上人间呐、啊，那么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在天上人间哦，这个做这个修行人，那么同时呢，这个福德啊都一些具足。那么这是他过去生的因缘。那么最后一世呢，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那么投身在这个楼刹国这个地方了哈。那么最后呢，他生长在这个大富长者的这个家里。那么在这个大富长者家里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世尊呢来到这个楼刹国来访问，那么来到这个大富长者的这个家去访问。访问完了之后呢，这个赖扎和罗这个小孩子哈，他看到世尊了之后呢，触动他过去生的善根呢、啊，我看到之后呢，内心非常非常的欢喜。那么在世尊离开之后呢，他就跟他父母亲要求，他也要出家，出家修行。那么当然呢，他首先呢、啊，他是先跟佛陀讲，说他想要出家修行。那么佛陀跟他说啊，这个诸佛的正教，这个以这诸佛的这个传统啊，以这个诸佛的这个同意的这个制度来说呢，父母不听呢、啊，是不能出家的。如果父母啊对你出家事情呢、啊、不欢喜的话，不听取的话呢，是不能出家的。那么你必须呢回去禀白你的父母。所以他因此这位小孩子就回去呢禀白他的父母。那么他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内心呢、啊、非常非常忧愁。他的大富长者啊，那么他是他父母亲这么喜欢的这个孩子啊，他居然要出家。他父母亲说啊，我们爱你爱得非常深啊，乃至到命中啊都不愿意跟你相离啊，何况现在眼睁睁看你出家修行，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呢？不允许。那么不允许呢，结果这个赖扎和罗这位年轻人啊，他就发愿说，你们要不允许我出家的话呢，我就不吃饭，我就绝食抗议啊，就不吃饭。那么不吃饭的时候呢，一天一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那么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他父母就劝他啊，你不要这样子啊，你在家啊一样可以修行啊，在家修一样可以啊。那么在家享受五欲的快乐，然后呢，你就说多做布施，那布施然后以后升天，那这样布施也很好吗？那么这个世尊啊，他那个道啊太高深了，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做得到的啊，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他这样劝他，他不为所动。后来呢，他父母亲啊又劝要叫他这个亲朋好友。劝他，他也不为所动。那么接着呢，他就在六天当中啊，一心一意的心中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正法当中。那么对这个世间的五欲的染欲的这个染污五欲的境界啊，一点都没有好药心。他只想要出家修烦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长辈的朋友啊，看到他这样意志这么坚决啊，大家就劝他父母亲说啊，你与其啊你让他在这个地方饿死啊，什么也没有，你倒不如放他出家。那么出家之后呢，他至少还能活着，还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啊。不得已啊，他父母亲只好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他说你出了家之后呢，必须要常常回家来看看我们， 看看我们的话呢，你要能答应这个条件，我就让你出家。那么当然他就答应了。那么答应了之后呢，那么他就往这个佛的那个地方跟佛陀禀白说他要出家。那佛陀说父母听许了吗？那么他说已经听许了。好，那么听许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啊就为他这个剃度。那么剃度了之后呢，他很快的就证了这个四果这个阿罗汉。好，那么这个是大住这个大净智尊者齁。那么另外我们在讲他另外一件事情，他另外一个功德齁，就是他出家之后的事情齁。他在证果之后，他出家没多久就证阿罗汉果了齁。那么证阿罗汉果之后大概九年或十年之后呢，他有一天啊，他突然思维到，我过去啊在家的时候曾经答应父母，我出家之后呢要回去看他们。现在出家已经九年十年了，证阿罗汉九年十年了，我该可以回去看他们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念想法呢告诉佛陀，我说他要回去啊探望父母亲。佛陀知道说他这次回去啊，他父母亲啊会给他施设磨难。但是佛陀视为他是个大罗汉，他决定不会退道还俗。所以佛陀说啊，可以，你可以回去。那你回去的话呢，主要目的就是要度你的父母亲，度一些的众生，好，就是这样的目的而回去。那么这个赖扎和罗听完之后呢，他就受持了佛陀的教诲，然后回到这个家里面去，好，那准备度化他父母亲。那么他回到他家里那个他家的那个所属的那个城哦，那个城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并不马上回到家里面去，他思维说啊，佛陀啊，在处处在经论当中赞叹我们比丘乞食的功德，就沿街托钵乞食的功德。那么，视为这功德缘故呢，所以我今天虽然回到这个邻里，这个邻里啊，这个我的城市，但是我仍然也应该要乞食。所以呢，他就在他们这个城里呢，一家家的乞食。然后最后呢，乞食到了他们家的门口。那么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刚好这个人他的父亲呢、啊、正好这个坐在这个中门大门口这个地方坐着，正在那个地方剃头发。那么剃头发的时候远远的啊看到这个一个出家人啊要来托钵，可能太远了看不清楚啊，他就要、啊、跟那个旁边那个这个侍者说啊，这个秃头的沙门啊，他说这些秃头的沙门啊实在是非常差，他们被这个黑夜啊所束缚住啊，他们这些人啊都是断种的人啊，就是所谓断种就是没有生小孩的人啊，断种的人啊，他们啊这些人太可恶了，他们破坏我的家庭啊，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就是他们把我孩子给带走了，我是非常非常讨厌他们，所以呢结论不要给他吃东西。那么说完之后呢，就把他叫走了，赶走，不让他吃东西。那么后来呢，叫这个时候他们家齁，他父亲啊有个悲女啊，这个时候刚好走出去，然后把那个走出去呢做什么呢，他们家有些臭烂哦，烂掉腐烂的这个食物啊，拿到外面啊这个盆烫啊，这个拿去丢啊，拿到那个粪具啊拿去丢。那么丢的时候呢，这个赖沙河罗这个尊者看到这个悲女来就说，妹，乳妹，就称他某某人啊，你这个东西是要丢弃的吗？他说是的。他说如果是要丢弃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放到我的钵里面让我吃吧，我可以吃没问题。那么这个悲女呢就把这个饮食交给这个尊者让他去吃。那么这个悲女呢，因为过去看到这个尊者小时候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情况，十年前的情况曾经见过他，他看看这个尊者的手，他听听尊者的这个声音，果然就是赖扎和罗啊，他看了赶快回去啊禀告他的主人。那禀告他主人之后，他父亲呢听了之后很欢喜啊，说剃头剃到一半啊不剃了，赶快一手抓着胡子啊，一手抓着这个剃头衣服啊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呢，然后看到这个尊者啊正在这个时候呢正头面对着墙壁啊，在那个地方吃那个馊水啊，吃那个臭烂的饮食啊。他这时候心中怀疑啊，你是个大富长者的人啊，你在家里都吃一些美好的饮食，美妙的饮食，那么你为什么要吃这种馊水东西呢？那同时你既然回到城里来了， 为什么不回到父母家接受我们的供养呢？那么这个尊者他说啊，居士啊，我刚才回到家里面去，但是呢，我没有得到饮食，同时呢，我还听到啊父亲的恶口，我讲刚才讲那些粗恶的话，所以呢，我就没有得到饮食。那父亲听到之后啊，很惭愧啊，很难过啊，就跟他道歉啊，然后呢，很恭敬的把他扶起来，然后带他回到家里面去，扶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座位，然后请他坐到上座呢，然后来给他，然后呢告诉他母亲说啊，赶快去，我们的孩子回来了，你赶快去准备饮食，然后来给他吃。那么他母亲听了之后很心中非常大欢喜啊，十年没有见了，然后那个心非常大欢喜呢，然后呢赶快到厨房里面去啊，准备很好的饮食，然后出来。那么不仅没有很好的饮食出来，同时叫他这个底下仆人啊，赶快搬，把他那个金银财宝啊全部搬出来，搬到那个尊者面前啊，堆得很高。经典记载说多么高呢？就比如说两个人啊，一个站在这个钱堆的这左边，一个站在右边啊，一个坐的，一个站的。那么站的那个人看不到坐的，坐的那个人也看不到站的，这么高，这一个人高啊，堆的。然后呢，堆的给尊者看啊，他说啊。母亲跟他说，这是我个人的私房钱啊，你要是还俗的话我全部给你。那么你父亲的钱财啊，比起我这个钱财啊来比啊，无量无边的多啊。你要是还俗的话，我这些全部都是你的。好，那你可以拿这些这么多的钱财，那你可以拿来修福报啊，来做布施啊，那以后一样可以升天啊。这个世尊，这个世尊的这个境界啊，太殊胜了啊，不是我们凡夫众生所能够达到的啊。我看你还是还俗回家好了。好，说修福啊，我们做得到的。这样劝他还俗啊。那么这个尊者他就很镇定的，他跟他母亲说啊，我有句话你愿不愿意听？他母亲说啊，好，你说我听。他说好。那么你如果愿意听的话呢，依我看法呢，这个钱如果我可以处理的话呢，我希望你把这个钱呢、啊、用一个布袋装起来呢，然后呢用那个车子载，然后呢然后船载到恒河的中央呢，丢到河里去，丢到河里恒河的最深处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钱财的缘故呢，使很多人啊内心啊忧愁烦恼恐怖，它是一些痛苦的根源啊。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应当要弃舍它，依我之见应当要这么处理才好。就他母亲想，哎呀，这个用钱财来引诱不行的，他想第二个方法，就用女色来引诱他。这个时候呢，他母亲呢、啊、就回到屋里去啊，告诉他这个尊者他在家的时候一些妻妾啊、哦、那个时候还年轻啊，年轻的妻妾告诉他说啊，你们的这个丈夫啊回来了啊，你们赶快啊想办法装扮得漂漂亮亮，用最庄严的这个装饰来庄严自己，然后呢、哦、跟着我来，然后呢去把他留下来，拉住他的脚啊，哭哭啼啼啊，然后把他留下来。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们这些女众啊，就打扮得非常庄严啊，然后呢在他面前抓着尊者的脚哭哭啼啼说啊，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呢、啊、我不晓得说是有哪一个女人啊，天女啊，她天女一样的美丽的女人啊，因为她的缘故而修烦恨而弃舍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哭哭啼啼的跟他抱怨啊。那么结果这个尊者他说啊，猪妹，讲的各位女子们啊，好，我不是为了天女的缘故啊而离开你们去修反恨，我是为了追求佛法的缘故而离开的。结果这些女众啊听了之后啊，哭得更厉害。他说你怎么称我做妹呢？我是你的太太啊，你的妻妾啊，你怎么称我做妹呢？哦，就在旁边啊哭哭啼啼的，但是尊者仍然不为所动。后来这个尊者他回顾四周的人啊，他说你们既然说要给我饮食，那么这个给饮食就给饮食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互相来扰乱呢？扰乱我呢？那么这个时候他父母亲知道没有办法，只好恭恭敬敬奉献饮食给他。那么尊者得到饮食之后呢，就为这些父母还有眷属说法。那么说法，那么劝勉他们呢、啊，要发菩提心呢、啊，要追求佛道。那么说完之后呢，他用晚餐说法完了之后呢，就发动的神足通啊，乘着虚空而去，再不回来了。 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好，那么就是大净智，所以他可以称之为大净智啊，这是当之无愧啊。所以你看佛陀赞叹他，好，《增要含经》里面佛陀赞叹他说啊，豪贵种，贵豪种族啊，出家学道，他是个权贵，而且豪，这豪门啊，这种种族啊。那么，但是呢，他能够弃舍一切，就像他弃舍世间的五欲啊，就像世间的人啊，看到这个狗屎一样啊，那么样的厌恶，那么而出家来学道，那么这是大净智。好，那么再来呢，摩诃周那，周那的话呢，好，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意思是离乡，离开这个乡城的这种味着。叫周那，那么这个周那呢，就是盘特哈，就是周利盘陀切了哈，就是各位知道那个他过去生因为奸法的缘故嘛哈，奸法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今生特别的愚痴，但是也后来证了阿罗汉周利盘陀切。那这个地方摩诃周那的话呢，是他的哥哥，摩诃是大的意思，就是、大周那。那么那个比较笨的那位。弟弟啊，周利盘陀切是小周那，那么摩诃周那是他的哥哥，但是在经论里面、找不到他的对他的功德的描述了、那么各位要是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好，别人检索了很久都找不到。那么再来我们看满愿子的话呢，就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富罗那尊者了，这个各位很清楚。那富罗那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满，满足的满。那么弥多罗尼就是慈悲的慈，叫满慈。满慈是他母亲的姓氏，他母亲姓满慈，所以满慈的孩子就是满慈子。那么有地方翻译成满愿子，他跟舍利佛一样，像舍利佛就舍利子的孩子，这个是满愿的孩子，富罗那弥多罗尼子。那满愿子的话，佛陀赞叹他，在增阿含里面佛陀赞叹他能广说法分别义理，他说法第一，他的说法特别有善巧方面特别的具足啊，他说他是说法第一的大阿罗汉，满愿子。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页。那么下一页第一个是离障，离障的话呢，在这个唐译本的无量寿经里面，他写的就是阿尼楼陀啊，好，就是我们讲阿尿楼陀这位尊者，好，或者阿尼卢陀都是一样的，翻译的字不同，但是同样的一个人了。那离障尊者他是这个八王子出家，是贵族出家的。那么另外那个流冠尊者孙陀罗南陀啊，流冠尊者也是八王子。那么另外呢阿难尊者也是，他们这三位都是同一批的。当初释迦牟尼佛回到王舍城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第一次不是回王舍城，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呢，第一次回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有另外五个人，一共八个人，八个王种的释迦王种的王子啊，同时跟释迦牟尼佛出家，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强迫的，但是都是在那个时候出家。那么我们先讲这个是第一个是自愿的，再讲第二个被强迫的。那么离障呢，好，我们讲是阿耨罗陀尊者啊。那么他这个出家的过程呢，好，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阿耨罗陀呢，他有个兄弟叫摩诃难，他们两个是兄弟，摩诃难跟阿那律啊，好，他们两个是兄弟。那么这个母亲呢，特别的喜欢这阿那律尊者。那么同时呢，这个昼夜三时啊，常常啊，以各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啊，那种妓院啊，那种才女啊，来跳舞啊，唱歌啊，来表演给他看，来这个阿那律尊者、能够快乐。好，那么当然他们是个贵族啊，这种贵族的这个人家、当然这种五欲啊都是非常的具足啊、非常自在的。那么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摩诃难啊，这位他的那个兄长，他说摩诃难，他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世尊啊，回到迦毗罗卫国啊，很多释迦的贵族的子弟啊，都跟他出家了。那么我们家却没有，我们家两兄弟却没有人跟释迦牟尼佛出家， 那么这是不应该的。那么他说，或者我出家，那么你留在家里面经营我们广大的家业，那么要不呢就你出家，我留在家里经营我们家广大的家业，我们两个应当做个决定，一个人出家。那么这是阿那利尊者他思维啊，这个在家的事情啊，繁琐啊，没有意义啊，好，繁琐还好，主要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所以呢他说啊，我想出家，我发心要出家。好，那么他就把这个意愿呢告诉他的母亲呢、啊。一次他母亲反对不准他出家，两次三次他母亲都反对不许他出家。那么最后他母亲熬不过他了，他最后他母亲跟他说啊，他母亲这个时候他母亲思维说啊，同样的释迦族当中有一位拔提这个人呢、啊、也是贵族，那么他母亲对他也是深深的爱恋着，那么他母亲一定也不许他出家，他母亲这样，所以那个阿那律的母亲他这么想，所以他这样想了之后，他母亲就跟那个阿那律真的说啊，好，如果拔提愿意出家的话，那么我就允许你出家，他母亲认为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这么讲。所以阿那律真的呢就转过去啊去求拔提要出家，拔提不想，他不想出家，但是阿那律真的不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种种善解方便来劝发他出家修行，最后呢阿那律真的他说啊，我今天能不能出家就看你了，你要能出家我就能出家，你不能出家就障碍我出家了，所以就看你了。哇，他这个时候拔提被他说动了，就回来啊就跟他母亲说啊，哦，他也要出家。那么他母亲也是很有智慧的人啊，他知道这个，他也知道这个阿那律真的他母亲一定不允许他出家，他说啊，要是阿那律的母亲允许他出家的话，我就允许你出家。结果啊两个人都不能出家。后来呢，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一直求啊，但是呢他们两方面的母亲还是一直跟他们说啊，好吧，你们要出家可以，但是你们要在家里面享受七年的这种贵族无欲的快乐，好，享受七年之后我就放你出家。但是阿那律思维啊，这个人的生命是无常的啊，那么我能不能活到七年都很难说啊，那么他想说我不要，我要马上出家。那他母亲说，那么好不好，那么一年好不好，他说不要。最后他母亲熬不过他，他说那么好，七天，你再享受七天的无欲我就放你出家。结果好，七天之后他母亲呢果然就放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母亲呢就放他们两个出家了。那么他们出家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八位这个王族的这个释迦族的王种啊，王族的那个贵族啊，那么带着优波离他们的仆人啊，他们那个仆人一起到了郊外去，准备要去出家了。那么他们带着优波离到了郊外去的，然后离开这个迦毗罗卫城到郊外去，要到国界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身上的所穿的这种非常珍贵的宝衣脱下来，还有他们所乘的这个宝马宝象全部留下来交给优波离尊者，交给优波离的，他说啊，你一向都是侍奉我们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为了感念你的恩啊，我们这些宝衣啊宝马宝象啊全部送给你，你以后可以拿这个东西啊换取很多的财宝，可以过很快乐的生活啊，那么我们要出家去了，那么这些东西送给你。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八王子啊，就全部就走掉了。那么走掉之后呢，优波离在那个地方他也在想啊，他们要出家我也想出家，那么他想说完他想完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宝衣啊宝马等等的，就把宝衣啊衣服啊全部挂在树上，他想说啊，反正要的人呢就自己来拿，他就说他不要了，那么他说的这个珍宝全部就弃舍了，然后他就跑到佛的僧团里面，他也要求出家。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到僧团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阿那律尊者啊，他就跟那个世尊啊这个祈请啊，他说啊，祈求啊世尊啊，你先那个替这个优波离尊者，为什么？为了调和我们这个王子我慢的缘故，因为佛法这个依着佛法戒律来说啊，这个下座的人啊要顶礼上座，就是你先出家的人，那后出家的人要跟上座的人顶礼。那么优波离呢，他在印度的这个阶位当中是最低的这种贱族啊，这种 最卑下的这种种族啊。那么阿拿尼这里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为了折服自己还有八王子的这种骄蛮心的缘故，那么他故意祈求佛陀让优婆离尊者能够先出家。那么因此之后他们这八王子啊贵族啊必须啊跟他们过去的仆人啊而且还是贱族啊来跟他顶礼。那么那佛陀呢就很慈悲的这个答应了，所以呢佛陀啊就首先就剃度这个优婆离尊者。那么剃度优婆离尊者完了之后呢，那在那个接着为阿那利尊者剃度，接着拔提尊者，接着难陀尊者，还有再来金毗罗尊者，还有另外那个阿难尊者，还有拔难陀，还有调达这几位次第的都出家了。好，那么以上所说就是这个八王子，那么这个当中的这个离藏阿耨罗陀他这个出家的过程了。那阿耨罗陀的话呢，我们知道他是天眼第一嘛，那这个他是这是他的这个功德了。那我这个各位都知道，我们就不再说了，他是天眼第一的这个尊者。那么接着我们讲到第二个流贯，流贯尊者。流贯尊者呢，我们刚刚说他也是八王子出家的，但是他是不是很愿意的，他是被规定出家的，没办法跟着出家了。那么他就是孙陀罗难陀。那么孙陀罗呢，是他的那个太太的名字叫孙陀罗，因为他太太啊是那个迦毗罗卫国的一个大美女啊，最美的一个女人，很有名的一个美女。那么孙陀罗难陀就说这个孙陀罗这个女人的就他太太是孙陀罗这个难陀，以他太太的名称啊标在上面叫孙陀罗难陀。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流贯，翻译成流贯的话呢，当然这个也不是正翻了。那么古德解释说他之所以称为流贯呢，是因为他这个孙陀罗难陀在过去生的时候，在为卫佛的时候曾经布施这个大众生这个浴室。那么布施这个大众生这个浴室的时候呢，同时他发愿他生生世世能够碰到这个三宝，同时发愿呢生生世世呢能够在三宝当中修行清净的梵恨。那么他就因为这个愿力的因为这个愿力的缘故，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布施大众生的这个浴室这样因缘的缘故，所以称他为流贯尊者。古德有这么样的一个解释。那么他出家过程我想各位都很清楚，那么我们就不说了。那各位都知道他刚开始佛陀带他去地狱，先带他去天宫，然后呢又带他去地狱，所以他因此之故才发菩提心了。好，那这个是他这个出家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那么他的功德呢，在《增益要含经》里面他说我声闻弟子中，声闻中弟子端正者，难陀比丘是，诸根极尽，是亦难陀比丘。在《增益要含》里面，他说在这个佛弟子当中第一端正就是难陀比丘。为什么？因为他的相貌跟佛长得很像，同时佛陀有32相，但是难陀尊者他有30相，他只是差佛陀这个没有佛陀的白毫相，还有他的耳垂比这个佛陀的耳垂稍微短一点，短小一点，其他的话呢他的相貌跟佛陀实在是非常像。所以有一次在律上讲到，有一次难陀尊者远远走过来，就大家以为是佛走过来了，全部人跑出来迎接，结果看居然是难陀尊者，大家结果彼此都很尴尬，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像了，跟佛一样的庄严了。他第一端正就是难陀比丘。那么诸根极尽是以难陀比丘，他的六根特别的这个极尽条柔。在经论里面他说难陀比丘他真正的发心他就是他回到从地狱回来之后，他真的发心出家了之后，发心出家之后呢，他勇猛精进的修行，7天就证了阿罗汉果。他这个根也是特别明净特别的殊胜，诸根极尽，是亦难陀比丘。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流贯尊者。那么接着呢，讲到坚福尊者，就是吉比里奴这位尊者，他是功德呢 学员也是找不到，各位也是 要找到的话可以告诉我。那么再来呢，下一位是面王尊者，好，这个面王比丘了。那么面王尊者呢，他的情况呢，我们大概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哈。他之所以称为面王呢，是有这样因缘，因为他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啊，就请一个梵志啊，来为这个小孩子做个占卜，看这小孩子长大之后啊，能不能成才呀？就那个相师占卜之后，发现了不得了，这个小孩子啊，相貌特别尊贵，同时啊，他占卜结果呢，这个他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个头顶上有天冠的相貌。有这种天冠的相貌，那么他母亲呢听了之后啊，内心是非常的欢喜。那欢喜是欢喜呢，但是表面上啊，装得不太快乐的样子。他表面上装得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相师跟他说啊，这头顶上有天冠的相貌啊，这个人以后啊必定啊做王。但是他们虽然是贵族啊，但毕竟是平民啊。那他怕说啊。这个消息要传到王宫的话，怕被这个国王啊，做陷害。那国王就进犯王啊，做陷害，把他杀了。所以他表面上啊装得不快乐的样子，但是呢，他内心是极为欢喜的。为什么？他说啊，他想说这个小孩子啊，既然生下来就注定要做王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很多护法来保护他，那么这个王啊也伤害不了他。那么我不必为他担心，所以他内心还是欢喜的，因为这小孩子啊以后会做王。好，那么果然产下来之后呢，他面相上有天冠的印，好，天冠的印象，所以呢，因此之故就称他为面王。好，从那么那个梵志的就给这个小孩子取名叫做面王，因为他头顶上有这个王相，称面王。那么这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定会走漏的。那这个消息呢，就传到这个迦毗罗卫城的这个净饭王的耳朵里面去啊。他听了心中啊，非常非常的忧愁啊。他想这个小孩子啊，他第一个念头想到说，这个小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杀了。但杀他，你又没有理由，你把一个小孩子杀了，这个会引起国人的公愤啊。这个他没有师出无名啊，没有办法杀他。但是不杀他的话呢？他这个宝座恐怕也会保不住了，他以后就会来夺他的王位，那么他以后也是很痛苦。他就为了这个问题啊，到底杀也不杀啊，在那个地方反反复复的思维犹豫啊，好几天都不能够决定，非常的忧愁，非常的心中非常的不寂静，非常的躁动不安。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呢，佛陀回来了，他成道之后呢，第一次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城，回来弘扬佛法。回来之后呢，那个净饭王很欢喜啊，很欢喜的时候呢，当然他看到的佛的弟子啊，他看到佛弟子虽然都是大阿罗汉，可是各位知道啊，像的目犍啊、舍利弗啊、三迦舍啊、大迦舍，这些过去都是修苦恨啊，修苦恨的外道啊，所以呢，外表上看起来可能都是黑黑的啊，看起来都不是说像那么贵族啊那么白白净净的样子，所以国王啊，净饭王看了之后啊，他内心觉得不太满意。他说我儿子是王子啊，他的这个眷属应该每个人都是相貌堂堂，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威仪非常的好的，非常这个就肤色非常好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贵族的人啊。所以呢，他看到这样子呢，他就命令这个在国内啊，所有这个世家族的人呢，你们家里面呢要是有两个男孩的话呢，要挑选一个男孩来出家。因为世家族是贵族啊，那么就选这个世家族当中的呢，这个贵族的小孩子来出家。然后因为贵族的小孩当然都是很庄严的哈，这个时候呢，这个佛的僧团啊，看起来就非常的非常庄严了。好，国王是这么想。那么他这个命令发布下去之后呢，结果世家族啊就挑了500个世家族的年轻人出家了。好，那么。那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孙陀罗那陀啊，就是那个时候出家的。好，那么500个人当中，但是呢，这个面王比丘他们家就只有一个小孩子，一个独生子，所以呢，这国王的这个命令呢、没有办法加倍在他们家里面，所以面王啊，这个时候啊，他不需要出家的缘故呢， 所以这个净饭王啊，内心更加的忧愁、烦恼、恐怖。他想啊，这个小孩子啊，我现在拿他没有办法，以后啊，他夺我的王位啊。好，但是呢，好在啊，这个小孩子他这个时候已经十岁大了，他也很有善根呐、啊。他也听过他自己的这个传说啊，他说他以后要做王这个传说啊，他的思维啊，纵然我今天做转轮圣王，这个七宝千子啊，富贵天下第一，这么样殊胜无欲的境界，但是终究还是无常到来。无常到来的时候，转轮圣王死了，面对无常，跟一个乞丐面对无常，他的苦恼啊都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更加的苦恼啊。那么，与其到最后还是一样的苦恼，那么为了享受短暂的快乐，结果到最后还是一样的苦恼，我看还不如像这些释迦族这些年轻人出家来得好。他们出了家之后修行正果，真正的能够了生脱死，真正能够得到大安乐，我看这样才是好。同时要思维啊，这个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今天呢、啊，我能够亲见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有机会出家，我要是不掌握这个机会的话，我下辈子能不能够得到人生，还能不能够出家，这个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他这样思维之后呢，他就发了坚固心，他要出家修行。所以呢，他就跟他母亲说：“母亲，我也要出家。”好，但是呢，他母亲也回答也是很坚决，他说：“你出家的话，我就去死。”结果这个灭亡这个他是没有办法，他就跟这国王起白啊，说啊：“国王啊，我要出家。”那么国王你听许不听许？这小孩子很聪明啊，国王听许就好了。国王你听行吗？国王听了当然欢喜啊！他还怕来夺他王位，他说你要出家当然太好了。他国王说大可以，大大的可以，很好，你出家是个很好的事情呢、啊。就灭亡这个他说啊，他说但是我有个挂碍，我是家里独生子啊，我出了家之后我母亲没有人照顾，这个事情我感到非常的遗憾呢、啊。净饭王他说没有关系，你要出家之后呢，我啊就认你的母亲做我姐姐。那么我跟他一人一半，共把这国家分一半，一人分一半，我们共同治理这个国家。好，这净饭王很高兴啊。那么这个灭亡啊，这个灭亡尊者他也很高兴，他回去把这个事情呢、啊、禀白他母亲。他母亲呢、啊、听了之后没有办法，也只好答应了。那么他出家之后呢，他就来到佛的这个僧团，跟佛陀祈求出家。那么佛陀也想说善男比丘，他就自然这个虚法自落。但是呢，他跟别人比较不同的就是说，他因为他的福报力缘故呢，他一出生下来了，他身上就自然有裹的一个白蝶，一个白的这个细布了，细的白布条了哈，白蝶。那么随着他身体越来越大，这个白蝶也跟得越来越大，他这个过去福报力的这个支持的哈。那么他这个时候出家的时候呢，他跟佛陀要求说，能不能把这个白蝶啊、白布啊？染成这个坏色，然后做袈裟。那么我就以这个做袈裟，我只要一件衣就好了，不需要另外的两件衣，因为我们比丘都需要三衣嘛。他说我只要这件衣穿到死为止都没问题。那佛陀也慈悲答应了，所以灭亡比丘他就是以这件袈裟，从出家开始到他入涅槃都穿这件，都穿这件袈裟。那么这个是灭亡比丘啊，他这个发心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这个他的功德，真阿含经他说啊，着毕厄衣无所羞耻，他那个白蝶啊，就一穿，穿到他牢，穿到他涅槃为止，他也虽然看起来比不上别人的这个袈裟这么样的这么鲜明，这么样的庄严，但是呢，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羞耻，因为他是个大阿罗汉，他心中啊安住在法上。他不会像世间的人心中啊安住在这种外在的色身相位触法六尘上面，所以他不会有觉得什么好羞耻的。好，那么这是灭亡比丘。接着我们看他异圣。好，异圣的话呢，他是佛弟子当中的哪个比丘齁？古代的这个不同的注解啊，说法不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引了。好，因为说法不同也差距也蛮大的，我们就不引了。那么在底下的话，那个古德解释说，为什么称为异圣呢？因为他戒恨隐萃，故称异圣。隐萃呢，就是说他的戒恨呢，超出他同辈之中，叫做，所以叫异圣。好， 那么再来呢，人性。好，人性的话呢，这个也是意义的哈，也不是直译的哈。那么他梵语的话就施利罗。那么施利罗他的功德呢，使人秉性仁慈福德圆满。他为什么叫做施利罗呢？因为他生下来就能够讲话，因为他过去生啊欢喜布施，那么这功德力啊相续持续的，到他今生释迦牟尼佛时代，他出生的时候，这功德力都还成就，都还存在的。所以他还出生的时候呢，呱呱坠地的时候，就马上说了一个偈颂啊。这个偈颂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家里啊，如果钱宝的话呢，钱财还有宝物啊，可以拿来啊，然后给我拿来做布施，我拿布施呢，救助一些贫苦的这个众生。那么因为他生出来就想要布施，那么就能够讲话想布施，所以他那个声名啊远播啊，所以大家称他是施利罗。所以说这个人呢秉性仁慈，他生生世世啊欢喜布施啊和贫苦的众生。那么当然欢喜布施的人他必然呢福德圆满，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了。他出家之后呢，他的一些这个资具啊，修行的资具啊，也都是非常的充足。他出家之后呢，自然就有很多的国王大臣啊争着来护他的法，所以他一切的资具啊，修行的资具都非常的具足，福德圆满。这就是施利罗。那么再来迦勒，迦勒的话呢，就是这个牧牛这个难陀了，他的名字也叫难陀，但是鉴别这个孙陀的难陀呢，所以就称为牧牛的难陀，养牛的了，牧牛难陀。那么他的出家情况是这样子，那么有一次有个因缘，频婆娑罗王啊，请这个佛啊还有他的这个佛弟子1250个长舌众啊，到那个频婆娑罗王的这个国都里面呢，接受这个供养。他这个接下去三个月当中接受王的供养。那么在这三个月供养当中呢，这个牧牛的这个难陀啊就住在附近，那么所以呢他就天天的挤这个牛奶啊供养这个佛陀还有大众生。那么他那个心非常的这个殷勤啊，非常恳切，所以三个月安居完的时候，这个频婆娑罗王啊就赞叹他，加冕他，同时呢带牧牛难陀啊还有正行的牧牛人啊到佛的面前来顶礼佛陀啊，给他们种善根。那么这群牧牛人来见到佛陀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心中打妄想啊，佛陀从小生长在王宫里面，就像我们一般讲王宫的王，他们想佛陀啊可能就像一般的纨绔子弟一样啊，不吃五谷啊。他们啊他说啊，人家都说佛陀是一切智人，那么他从小生长到王宫，我不相信他对你养牛也能够懂，他们就要打这个妄想啊。所以他们就故意啊挑衅啊，问佛陀说啊，你说你是一切智人，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你才能够养牛？结果佛陀啊就跟他们开示11种养牛的方法。那么同时11种养牛的方法合法，告诉他说同样的道理，国王怎么样治理国家一样的道理。结果那养牛的那些老人家听的时候很赞叹啊，他说养牛的方法我们佛陀所讲的我们只知道2-3种而已，佛陀居然能够讲出11种，他真的是一切智人啊。这个时候他们对佛陀就起恭敬心，所以他们就出家了。那么这个就是牧牛难陀他出家的这个过程。所以佛陀他有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啊，就像我看经典里面有一次啊，佛陀度一群大力士，他怎么度的呢？